部分。第一部分呢，我要来分享瘟疫教我们几件事情哈。然后这是也是跟我们目前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可以更深来反省思考的。然后第二部分我会讲到我们成为一个得人的农夫，农夫他跟渔夫不太一样哈。第三个呢，我们必须也来讲到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到3月15号我们确实要做到哪一些事情来预备这个幸福小组的这样的个筹备。好，感谢主。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求你自己大能同在在我们当中，透过敬拜知道你掸去我们的灰尘，知道你的爱，你向我启示的光在我们当中。我们恳求你继续的圣灵的同在运行，主啊，让孩子今天所分享的主啊这话语，主啊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洁净，不管是我们的劝勉或警戒，哦主啊，是的，或者提醒，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话语，哦主啊，带着温柔，带着爱跟能力，主啊，你自己的生命的道，大能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来提升我们，让我们再次来激励我们，哦主啊，再一次的来使我们里面重燃起那样的信心跟热情、盼望和喜乐。主，你与我们同在，恩膏孩子，主啊，传讲你的话语，主啊，大有信心，哦主啊，带着你圣灵的能力、更新的能力，哦在教会当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再一次来洁净遮盖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刚开始呢，我要引用这个刘明恩牧师，他是新竹灵粮堂的区牧哈，他是一个抗煞的医师，而且他现在也在这个医院里头哈。他面对这个疫情呢，他有这个家书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我觉得他写的信息发人深省，我们可以更深深的来思想哈，也能够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呢，是在诗篇91篇2到3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情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你有平安吗？有，感谢主哈。好，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我们就是努力配合做一些防疫的工作，但是我们也不要太过的恐惧跟害怕哈。毕竟在台湾就是现在就是有几例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也多多的为疫情来祷告守望。好，我们知道今年农历年呢，排队最长的呢，不是知名的餐厅，也不是什么旅游景点哈，是什么呢？是口罩工厂哈。记得有人传一个影片给我，哇，绕了好一大早，就那时候可能刚开始发布信息，就在口罩工厂真的排了很长很长很长，一分多钟，那个影片都还看不完，都是人群。那有一天呢，昨天我儿子就跟我说，妈妈，你这样的 Pokemon 就是他们的那个学习平台，你这样出一个题目很瞎，我说什么题目？什么身份证后面什么双数码是几号去领口罩，怎么有这种题目啊？因为他都在家里，完全不知道外面真的按照身份证的号码去领口罩，说什么双号是几号去领口罩，我说对啊对啊，有这个事啊。所以他已经反映在孩子的学习的教育平台上面，OK， 好，所以领口罩这件事情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我看到这个反应呢，这个人心里面的一个不安跟这个有时候就是求自保的这个基本心态，那这种状态呢，其实让人讶异吗？那我们应该要理解，其实这只是开端，因为在启示录6章8节提到什么呢？提到说，我就观看，我念给大家听，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瘟疫，饥荒、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这个是启示录以后在末世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我们都不希望这个时候来到，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这样的日子会来到。每一次这世界的刀剑，这些战争啊、饥荒啊，或者是瘟疫啊，都是在提醒世上每一个人，这世界是有结局的，会有这个结局来到，而且这个结局呢，是按照掌管时间跟万物的主宰来铺陈进行的。 好，所以瘟疫是我们学习重新再来的一个好时机，瘟疫也是我们聆听永恒的主他来发出这个沉重呼吁的时刻。瘟疫来临呢，我们有人类有几件事情呢需要来学习的一个基本功课。他提到第一件事情是最可怕的敌人是眼睛看不到的，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敌人，但是最可怕的敌人就好像这个变异的冠状病毒一样，我们不知道它何时会侵入我们自以为安全的防线。我们医护人员呢跟这些防疫的人员，他们在这个面对这样的病毒，他们必须呢穿着这个重装备，时时提防眼睛口鼻所有地方要这个无力抵抗的这个地方都上上下下的把自己包装的密不通风。好，那我们可能会躲过这个冠性病毒的这个侵袭，好，但是我们一生没有办法躲避的最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呢如影随形的随着我们。你们知道这个敌人就是谁吗？好，就是自己。好，为什么保罗要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呢？表示这个敌人呢他要把他制服，叫他服自己耶，他常跟自己在拉扯对抗，有没有？他说还说我们上次读过制服己心强如取城啊，你可把你的心制服啊，胜过你在外面攻打城池啊，你能够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啊。可见你这个心啊，你这个人要把这个自己制服啊，要自己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一个何等大的不容易。好，这个呢有人自以为说这个自以为中心的认为我们只要靠用自己的能力就能够抵挡罪恶的一个入侵。他说形容这就像什么，就像呢站在武汉这个人满为患的这个医院的里头不戴口罩宣告他对病毒是有抵抗力的一样的无知。就说当我们自己不知道说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要抵挡这个罪恶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罪恶，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当我们发现要靠自己去胜过我们的肉体跟私欲的时候，如果你跟一个坏习惯或一个瘾曾经打过仗，你都知道哇是何等的不容易，这样拉拉扯扯，我们唯一的当我们以为靠自己我们可以得胜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结局就是看着自己满布病菌的罪恶身体。好，就像保罗他一样高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知道面对这个末后的世代，不管是这个病毒或是罪就像那个病毒一样无孔不入，那我们如何来因应呢？我们必须要在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之下，而且我们要时时倚靠神。我们知道未来时代越来越艰难，我们必须要时刻的连结在主的里面，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我们需要这个真的是这个有圣经告诉我们要走这条路是窄路，我们进的是窄门哈。然后呢加拉太书六章这个十四节我们来读，来，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罪，看这个老我们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呢要就是跟罪断绝，隔绝一切的感染源。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需要在耶稣的宝血之下，而且要时时刻刻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好，所以我们现在防疫工作也是非常非常的警醒啊，要杜绝这个病菌就跑出来，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来隔绝，怎么样来防疫，所以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挑战哦。我们看到这个所以让我们能够警醒而且得胜有余，能够靠主站立得稳，并且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好，第二个呢我们要来思想这个瘟疫教导的功课，是最迅速的传播是近距离的接触。好，每一个瘟疫有它独特的一个起因跟传播途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跟人近距离的一个接触。为什么染病呢？就是因为我们跟这个传染源呢有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在一夕之间人都巴不得自己不是湖北人的原因。当我们跟病菌呢有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逃脱它的内住。好，所以如果我们要让这个病毒的污染源呢更多的进到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只要将身体所有的接触面都向它敞开，都跟它接触。但是如果我们要让 生命的气息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跟这位生命的源头有近距离的接触，而且是大面积的接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生活的每个层面呢，让跟这个生命的主有近距离的接触？在面对这些这样的一个，有时候或许这段时间你会感受到好像有一些的忧伤啊、压制啊、沉闷啊，甚至觉得很多的，甚至喘不过气来，甚至觉得很多的恐惧跟不安哈。或许你就是跟太多太多这一些的这些的信息来接触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里面有信心、有平安、有神的喜乐、有神的大能、有神的光、有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要在各方面来跟这位生命主近距离的接触。好，那包括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包括你的这个阅读啊，你的政治参与，你的社群媒体啊，网络媒体，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教育，你的阅读，你的习惯，你的情感，你的专业，你的课业，你的娱乐，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方方面面呢，你都要，包括你人生规划，都要跟这位生命的源头主连接上，跟他近距离的接触，你就发现你就会产生你的神的大能、他的慈爱、他的同在、他的平安、他的能力就会环绕着你。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会觉得压制的时候，你要起来大声的赞美，你要敬拜的诗歌开下去，你要灵里头祷告，你要方言祷告，或者你的娱乐，有时候你接触什么，你在观看什么，你在思想什么，你看见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看到那些信息最近很关注，真的看完之后觉得哇，好像突然的眼前都是黑暗的黑暗的很多事情，我开始在灵里头开始起来征战，起来祷告，哇，开始眼前就亮了所以我们需要方方面面，我们要在灵里头有光明、有喜乐、有平安、有能力，我们要跟主大面积面面的跟主有这个近距离的一个接触。从上述的这些层面，我们如果我们都在这些层面上面，刚才讲了学业啦、娱乐啦、我们的媒体啦、我们的看见的、我们教育各个方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呢远离情欲跟罪恶的侵扰跟捆绑，他说到我们人生余剩的就是等候等待发病的时刻而已。若是我们跟这些没有办法来这个隔离远离，我们就是等候发病，就说有一天迟早你就是灵里头就是会染到这个病毒，你就是会落到那样的一个状况的里面，就是会生病，灵里头生病。好，反过来说，上帝选召一群人在这个被罪恶污染的世界当中呢，向人传递他的救恩，带来得胜的能力，带来医治大能的果效。那我们如何将神的这个大能、生命的能力传递给更多失丧的人呢？答案仍然是近距离的接触。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生命愿意不惜代价的进入我们所关爱的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才有传递希望、带来改变的可能。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也跟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带到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当中，也是近距离的接触，这样来传递希望、带来改变。就像耶稣基督，他从高天降下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跟我们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将神的爱、福音传给我们。好，我们第三个最重要的生命历程叫做接触史。疫情漫开，忽然之间呢，我们生命中间我们一段历史叫做接触史。中了病毒呢，对人的入侵是因为我们跟传播者的一个接触，或者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人生我们持续要跟哪些人接触呢？这会决定我们迈向死亡，或者是迈向生机。当我们生命中有一段时间是跟我们这一位赐给我们生命、拯救我们、爱我们的耶稣相遇的时候，就成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接触史。好，所以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印记，它重新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它也把我们从这一个黑暗的死亡当中带向永恒这样的一个永生的国度里面。好，是讲到这个接触史。好，第四个呢，我们讲最伟大的是爱，这个爱叫做出死入生的爱。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被标签是从被感染的国度来的，我们如何离开那样的一个围城，我们又如何能够得拯救呢？未来的日子现在已经发生了，我们看到一直有这些健康的生命为了救助重症的病人而进入隔离区来医治病人的这个伟大的身影会不断的出现。 如果我们被这些救别人而冒自己生命危险进入这样的一个第一防线，这个医疗人员，我们被这些人所感动，那我们更不能够忘记，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身，为我们付上代价，救赎我们，舍身流血的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好，接下来这个短短的影片呢，是美国前往中国的医疗团队在武汉哈，他们出发前的祷告。基督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哈，他们四次的主动请命，终于批准可以去到中国。我们来看这个出发前的祷告。
Let them be confident knowing that you are guiding their every step. Lord, give them patience, strength, most of all love, as they walk in their new path. Help them to seek you in the difficult times as well as in the right times. Lord, we ask that you send them on their new journeys with open arms, knowing that they have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Lord, place a hedge of protection around them and all of our staff. Lift up those that are sick, crying, dying, that they may find comfort and peace in you. We ask this in your precious name, Jesus. Amen.
Amen.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想要逃离这样的一个疫区的现场，但是这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这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自愿投入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现场，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有被感染，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危险吗？但是他们却主动的愿意前往，这是一份怎么样的爱？就像基督他舍己为我们付上生命代价的爱。感谢主，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疫情当中，也有很多很感人的，有人去送口罩，有人去做很多事情，去发口罩，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要用祷告的心，也为到真的这一场的一个疫情来祷告，因为我们在考验中分享我们心中那一份不能够挪移的平安，也听懂上帝要告诉我们宝贵的信息，好不好？心柔还在吗？好， OK， 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为到这一段，我们也为到整个的疫情，然后还有整个中国那些在这个染病当中，他们很多痛苦是我们真的是真的很难去同理的，然后为到那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为到整个疫苗，现在已经有一些发现，但是求神继续让这样能够，这疫苗能够很快普及，让很多人能够得着医治，也保守整个防疫的工作都没有漏洞，好吧，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是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主啊，在这个危难的时刻，主，我们更多的来真是从你那里领受爱。主，你让我们在这个瘟疫当中，我们有更多更多的一个省思。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知道我们必须要依靠你，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些的罪恶。主啊，我们要时时在你的里面，就你的宝血涂抹洁净遮盖我们，也知道我们更需要警醒，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多多面向的来跟你近距离的接触。主啊，好叫我们里面，主啊，真实的充满你的大能、喜乐跟平安。主啊，我们留意我们各样的一个入口，我们所看到、我们所听到、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生活的每个面面相相，主啊，我们都需要你跟你来，主啊，这样子的来，哦，主啊，与你连结。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不把我们，让我们警醒在你面前。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救恩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来，真的是救我们脱离这一些的危险，主啊，救我们脱离这些死亡，让我们能够来进 到那爱子的光明国度里面，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看到主啊，是的，主啊，我们能继续带着爱，主啊，现在祝福这些医疗人员，他们在最前线，你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主啊，你保护他们，主啊，他们知道这危险，但是他们你的爱激励他们往前行，主啊，这一份爱是从天上来的爱，主啊，这一份爱是主啊，是基督你舍己的爱，主啊，就像你舍主啊舍上天上的荣华来到这地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牺牲流血，耶稣感谢赞美你，你要祝福整个疫情，祝保守整个主啊疫苗的研发，哦主啊，还有所有那些在前方，主啊，这些所有的这些作战的医疗人员，主啊，还有整个防疫的工作，主啊，还有那些在欧洲已经染病而在痛苦当中，在疾病当中，保守他们，因为你的救恩也临到整个欧洲啊，临到整个中国，主啊，主啊，是的，感谢他们当政权，他们对政权失望的时候，主啊，他们在那里，主啊，他们或者被国家抛弃的时候，主啊，他们在那里觉得孤单痛苦的时候，主啊，愿你自己的一个福音的大能救恩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主啊，感谢赞美，愿你怜悯他们，愿你怜悯他们，愿主啊，使他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使我们身体会朽坏，主啊，主啊，但是主啊，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在那里可以跟你来经历，来经历你的平安，主啊，求你来怜悯，祝福当地的教会，祝福说你的百姓儿女在这个世代当中，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只是看到这些外面的病毒，我们是更是看到我们需要更加的警醒，保守我们的生命，主啊，在你面前能够永远活着，主啊，能够在你面前，哦，主啊，我们可以在这个一个黑暗的，你这个在末后的日子，我们仍然有这样坚固的信心，主啊，行在你的面前，谢谢天父，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感谢主。弟兄姊妹，接下来第二个阶段呢，牧师也来来分享，教会要开始要进入我们的幸福小组哈，我们要继续被神的爱来激励，因为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情，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里的内容告诉我们说，勿要传道，这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传道是指传扬福音跟教导神纯正的话语，勿要传道，就是一定要，好，这是命令，勿要传道。而且呢，无论得时不得时，这个意思，得时是指一个好的时机，不得时是指不好的时机。现在可能或许大家会觉得就是比较不得时的时候，所以这就要说，我们在这个传道上面不是不应该受时间或各样环境的一个限制，我们勿要专心，总要专心，这是第二个命令的是的动词。专心是指全人的一个投入，竭力而为，总要专心。我们呢要用什么方法呢？就是要百般的忍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是辛苦的，会面对各样的状况，然后用各样的教训，百般的忍耐，就是一切的忍耐，横切的忍耐，然后从不同的一个角度教导不同的道理。然后呢，我们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就是来责备人，责备是指改正错谬之意，还有警戒人，就是使人警觉，警觉，然后劝勉呢，就指积极的引导，这三面也都是讲到命令式的动词。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勿要怎么样，勿要传道，所以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在此专心。所以我们要基督徒要随时预备好，我们不要忘记，不管是人生的春夏秋冬，不管是这样生命处在什么状态，大环境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要随时预备好向人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所以不要受外面环境的影响。我们乃是知道我们所传的是永生之道，而且我们要在此专心。好，感谢主。那今天我要用这个得人的农夫呢，来跟大家来勉励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要进入这样幸福小组的筹备期。在雅各书五章七节，我们去攻读上帝的话，请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这看啊，农夫忍耐等力，等待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春雨， 秋雨春雨。好，这里呢是雅各呢勉励教会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忍耐，要忍耐啊，因为时局的艰难啊，各样的一个逼迫挑战，所以你要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只等到主来啊，要忍耐，只等到主来。就像什么？就像农夫他是忍耐等候地里一个宝贵的出产哈，然后就是像那个这个忍耐是一个有盼望的忍耐，因为农夫的忍耐就是要等待那个农，他的忍耐是有盼望的，因为会有宝贵的一个出产，好，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所以我们要呢成为那个得人永恒灵魂的农夫呢，我们也需要像农夫等待地里的出产这样的一个等候的一个精神哈。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在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在撒永生的种子，所以他有一个人出去撒种，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那这个撒种下去呢，我们需要时间的等待跟忍耐，需要一个过程的。好，所以呢我们在撒种，我们就是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收成，我们能够收成，有这样的盼望。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分享见证的时候，不见得是在撒种，有时候我们是在浇灌别人所撒的种，哈，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我们不限于说你好像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就一定要收割，有时候你在撒种，有时候别人被别人撒种来到这里，好，我们就是浇灌他，好，那或许他在我们教会收割受洗，有可能在别的教会收割受洗，好，所以这是一个团队的，这团队的每个环节都是重要的，而且都会在主面前得着奖赏。好，所以我们来看呢，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团队合作，而且我们最终一定会看到收成。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呢提到呢九章六节哈。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如果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为主赢得灵魂，也想要带领我们的家人来信主，并且经历这一位良善又信实的天父，但是保罗却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哈，就是说，若是我们很少来分享我们的一个得救见证，很少来为主做见证呢，我们周围的人就会很少，甚至没有人会来得救，没有人会得救。那如果我们多多的分享，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教会好像比较少人信耶稣，就表示我们可能，或是周围你的家人亲友不再有人信耶稣，可能你已经很少在撒种或传扬福音，好，所以我们如果渴望教会有更多人能够来信主，好，能够家人更多信主，那我们就要多多的来撒种，多多来传讲我们生命的见证跟为主做见证，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灵魂的丰收，好，在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情。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里的简单的就是说，一个人会求告主，是因为他信了主，他才会求告主。一个人为什么会信主，是因为他听见了福音。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听见福音，是因为有人传福音。好，所以呢，有一个那个牧师说神迹怎么发生？他说医病的神迹怎么发生？就是有人去传讲医治的神迹，医治的教导。为什么会有人信主？就是有人去传讲福音的内容。所以今天呢，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多多的来去撒种？我们有没有让人可以听见这个福音，可以得救？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呢。得人农夫的守则呢，我们要看到这个收割的这个简单的策略有三个哈，就是这个农夫的守则。第一个就是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种什么就收什么哈。那在田间的一个农夫呢，他在那里哈，那边他迫切的祷告哈，然后呢，这个也可能就问他说，哎，你在祷告什么？他说我祷告今年我的稻米可以大丰收哦，这样子哈，所以你这个稻田，你这个田就是种了稻子的种，你这是稻子吗？你种的是稻子吗？他说：“哎，不是，我不是种的，不是稻子，种的是玉米。”哦，然后呢，这个人就觉得说：“哎，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脱壳坏掉？因为所有的农夫都知道什么，种瓜得瓜，种豆 得豆。为什么你撒下玉米的种子，期待这个稻米的丰收呢？好，就可以。好，今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得到灵魂的收割，我们要撒下去什么？这个我们要撒下去的就是我们这个真道，就是我们的做，我们传福音，我们做见证哈。所以我们要期待人收割，我们就要得到灵魂收割，我们就要起，我们就一定要撒下这个福音的种子。好，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你有多久没有跟别人分享你的得救见证了？你有多久没有来述说你生命的一个见证？所以如果你是要收割灵魂，你就一定要撒下这个福音的种子，你才能够种什么收什么。好，感谢主。印尼的斐利牧师呢，他分享他在加拿大求学的时候，就是有两个姐妹，一个叫 Lily， 一个叫西西，就是一直邀请他到他们教会里面去用餐，然后呢不断的为他祷告。那斐利牧师不愿意去的时候，这两个姐妹还会哭，直到斐利牧师就对这两个姐妹投降。而他去的时候呢，神就对斐利牧师说话，而且呢完全的翻转拯救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就斐利牧师现在是被神大大的使用，他带领了很多很多人信耶稣，很多年轻人信耶稣。所以当我们靠着圣灵来同工撒种的时候，来撒这个福音的种子，我们周围的人就可以因此而得着生命，就可以信耶稣，可以求告神。那这个加拉太书这边告诉我们，六章九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行善呢不可以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在传福音上面很认真很用心，可是可能有的时候他有时候做很多事情呢遇到困难或者还没有收成的时候会丧志，会，他说你如果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就要收成。那感谢主，所以让我们都不灰心不丧志，我们做很多事情神都纪念，神都看顾，我们做的都是在神的眼中都是会有美好的果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祷告上我们也不要灰心，不要灰心齁。所以可能你的传福音灰心了，你的祷告也灰心了，神要我们不要灰心。好，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在刚才是我们第一个原则是种什么收什么。所以如果你渴望灵魂得救，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撒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种子。然后第二个呢原则是我们是在撒种之后才会收割。同样的，这个人呢又来到田地当中遇到一个农夫。好，然后呢他就问他说，诶，你在干嘛？他说我等待收成啊。然后他说那你种的，你已经你种下了什么哈？他说我什么都没有种，不过呢等到我收割之后我就会来播种。好，那我们心里想说，诶，这个人又是不是头壳又坏掉了哈？怎么会没有撒种就会期待收割呢？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其实弟兄姊妹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心态也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譬如说我们会说，牧师啊，等我有钱再来奉献，等我有时间再来播种，等我有钱了再来撒种，然后我期待我的家人可以得救，我期待我的关系可以很好，我期待别人可以怎么样，我期待我的事业怎么样。可是呢都没有去撒种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有收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去种什么收什么，我们必须要先撒种，我们才能够收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收割之前我们没有传福音，我们这个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收割。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这个撒种才能够收割。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这张经这一段经，我们一起来读。来，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的是只是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他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成长。好，我们看见呢，感谢主，这里因为这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的争论，有人说呢我是亚波罗带信主的，所以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人说我是保罗带信主的，所以我是属保罗的。他们就在那里分党结派。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无非是在做工，是执事， 然后是带领你们相信的，信耶稣的。我们是栽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但是只有神亲自叫他成长。所以呢，福音不是分开的，福音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而且呢，只有上帝可以让人能够得救，所以能够真正使人得救的是神，但是呢，我们却有幸了参与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想要你家人得救，你想要来得人的话，你就要开始撒种。而且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幸福小组，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所以有些人呢，他必须透过你才能够去接触到他们，是你家人同事。我们也看到像香莲，他做幸福小组之后，他的妈妈信主了，然后他的阿姨信主了，他的养父信主了，他的姐姐也信主了，看到这个，因为他去撒种，因为他很忠心职守去做幸福小组，所以他的家人一个一个都信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家人，我知道也有一些家里的姐妹，或者是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的家人、亲朋好友、你的同事信主了，是因为你去撒种，你才能够看得到收割。如果我们在那里都不动，今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我们就不会有收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渴望你富足，你渴望丰盛，我们就要学习，我们要先去撒种，我们才能够有收获。好，那感谢主呢，我们这一段经文，有人呢因为这个撒种上面，因为人可能做幸福小组没有人受洗，他就灰心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神都纪念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四章35到38节。来，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的，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了，这里说到说这个有时候有一个人，他可能在有人呢，他这个传福音给他，他来到这里，好，可能来到我们幸福小组，我们有经历到这些我们浇灌的，好，那也有一些呢，我们在这里传福音，我们在这里陪伴，可后来他们去别的教会受洗的，好，也有一些人呢来到我们当中，已经别人传过福音也浇灌过，来到我们当中受洗收割的，好，感谢主。所以可能呢，你是一个撒种的人，你带领了你的亲友家人来，好，那这个幸福小组的人可能是浇灌的人，跟你一起，可能收割的人不是你自己，好，或许是别人，感谢主。但是呢，神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都要怎么样，都是一样，我们知道是神使他得救，而且呢我们要怎么样，要一同的欢喜快乐，我们一同的欢喜快乐，一同的得奖赏，得奖赏，不光只是收割的人得工价，而是呢我们要一起欢喜快乐，然后呢一同得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亲自带人决志信主，或是你只是做你的见证，你只是在那里传福音，你只是在那陪伴他一段时间，或许是别人带领他受洗，但是主说你这过程，你撒种，你浇灌，是神自己亲自使他成长，我们所有的人都按着我们怎么样，我们所做的功夫得着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灰心，说这个人有没有受洗，有没有是不是你带他决志信主， 你只要在那里，你曾经做过这些功夫，神都纪念。我们要一同欢喜快乐，一同得着奖赏。所以感谢主，这是耶稣说的，我们要同得奖赏，一起欢喜快乐，因为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感谢主。好，跟你旁边人说，我们要同得奖赏，我们要同得奖赏。感谢主。所以将来我们都要看见，我们会一同欢喜快乐，因为这个人我曾经陪伴过他，因为这个人我曾经跟他分享过。所以知道有些人呢，我们知道在教会呢，有人要在受洗了，哇，他从台北的朋友，他从国外的朋友，哇，他曾经参与在他生命里面陪伴过，他曾经传讯给他过，都一同来管理，一同来为他祝福，一同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我曾经陪伴过，撒过种。所以上帝说的，将来呢，我们只要在这个灵魂的得救上，我们只有人栽种，有人浇灌，但是神亲自使他们成长。所以不在乎谁收割，神纪念你所做的功夫。感谢主。好，第三呢，那个我们农夫的守则是什么？第三个 得人农夫的守则，第三个是我们所收割的绝对比我们撒种的还要多。大家可能会看到这段经文，看到这一段话会有一点保留，是吗？是吗 ？OK， 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在路加福音6:38，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游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里说你们有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哈，所以我们说这个神国经济原则就是你给人，好，你给人就有给你们的，好，先去撒种，好，然后必用十足的升斗，而且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好，所以今天我们会知道说，你得到了远远比你给出去的还要更多，好，会更多。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好，那这个是神国的经济法则。所以你要得着，你就要先去撒种，你渴望有什么要得着，你要先去给，你为什么都没人送礼物给我，为什么都没人写卡片给我，你就先去送礼物啊，你就先去给这个鼓励啊，你就会收到，就是你要先去撒种，不要这边等着说，哦，就怎么都没有人对我这样，你要先去撒种，你先去撒种。有一次我去一个餐厅吃饭，然后跟一个牧者，然后那个当然大家招待牧者都觉得，哦，不要收钱不要收钱，然后他就说不行，我要撒种，所以他就一定要，就是说他那个金钱给出去就是一个撒种，我就是要撒在这家店里面，我就是要领受这个，就让这个店领受祝福，让我领受祝福，他就说他要撒种。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包括像前一阵子我们看到那个高雄美地教会来募款，看弟兄姊妹非常乐意的去付出，这也是在这个建堂上面我们去撒下那个种子，撒下那个种子，所以呢我们这个得着的一定比我们这个所领受的更多。当一个农夫他去拿一个苹果的种子去摘下去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期待说他得到的只是一颗苹果或者只是一个苹果的种子，他期待的是他收整棵树的苹果，还有所有无数的一个种子。农夫是存着这样的盼望去栽种的，去栽种去撒种的。那今天一样，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去栽下去的跟我们收成的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更多更多的。好，那你会说这段话真的适用在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原则吗？因为传福音好像传得好辛苦哦，然后才一个人信主，或者传了很久也不见得他马上就信主，那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是撒很多才得到一个，可是弟兄姊妹，真理是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你撒出去的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芽成长，还有那个人得救之后你不知道后面还要带多少人信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跟你说，当你撒出去的时候，当有时候你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对方没有觉知，然后仇敌魔鬼就跟你说，你看你就是一个失败，你看连幸福小组带都没有人信耶稣，他就跟你说你失败了，而且呢他就觉得说，你就是不会传福音，这个你就是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让别人去做就好了，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谎言临到你。甚至呢，当你在那里撒种很多的时候，好像都没有看到，还没有成长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怎么样？会灰心，开始会灰心哦。那我记得呢，这个在这一次过年前的祷告会呢，我们分组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跟其他两位同工说，请为我祷告。我觉得我好像失去了对我家人传福音的热忱。我就以前呢，我都会想办法用很多点子要传福音，可是怎么后来这几年都越来越不想动啊？哈，我说请为我祷告，恢复那个传福音的热忱。就在那一周，我就收到一通简讯。就是在我多年前呢，我就是跟我的一个表妹，就是我姑姑的小孩表妹传福音，然后她那一天那一周就有一天，然后礼拜四晚上就传一个简讯给我，她说姐姐，你知道这个荣美教会是什么教会吗？我同事要我去教会，跟你的教会一样吗？我可以去吗？哇，你知道神就弄那个借着那个信息来激励我说，孩子，这是你多年前撒下去的种子。而且这个表妹就是多年不跟她姐姐讲话，这个表妹，我心中就很受感动。我说神啊，你透过这一个简讯来回应我说，孩子，你不要灰心。在多年前你按着圣灵的感动传福音给她，付代价传福音给她，今天她记得，她姐姐，你的教会是什么名字？这个教会跟你一样吗？我说，我就上网跟她查一下，我说你可以去，你一定要去，上帝祝福你。他心中很受感动，所以弟兄姊妹，他说你行善，你传福音，你怎么样？你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会收成，到了时候就会收成。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人，你撒下了福音的种子，你在经过很长的时间，你好像已经灰心了，你不再为他祷告，你也不再为此守候。那弟兄姊妹，你要等一下，你要持续的为这些人，持续有人浇灌他们，持续他们可以来被收割来祷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感谢主，所以我们在撒种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失败这件事的，我们只不过是还没有看到成果而已。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见证。这个一个人叫金贝尔，他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然后他就传福音给一个穆迪，这个卖鞋子的人就是穆迪。那我们知道穆迪呢，他后来成为有名的一个奋兴布道家，据说他走过一个人的工厂，那里面的人所有的人都被神的大能击倒，而且呢在那里跪下来接受耶稣基督。那这个穆迪呢，他继续呢又开始在一次的讲道当中接触一个叫麦尔的商人。那这个商人呢，在1873年就信主了，而且呢放弃他的生意，并成为一个忠心的传道人。好，那他写了很多文章跟很多的这些基督教的这个著作，对福音工作有深远的影响。过了不久呢，有位少年人叫做查普门，他就读了他的一个著作，后来呢深受这个麦尔的影响，他也成为一位名讲员，并带领很多布道跟奋兴会，造就许多无数的基督徒灵命的更新。那其后呢，就有一个年轻的棒球球员叫做信恩德，这都是中文翻译，然后参加了查普门的一次的布道会信主。然后呢，这个信恩德从1896年开始呢，他也成为一个全美各大城市举行各大型的布道会，据说有1亿人来听到他的讲道。在信恩德主领的布道会当中，有一个犹太裔的男孩，他的名字叫莫迪改汉中。 OK， 那重要的时刻又来了。这个莫迪改汉中呢，在北卡罗莲纳州主领布道会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信主了，他的名字叫做格里汉。好，所以直到如今呢，格里汉成为神近代重用的一个布道家。由此可见，救恩的一个连锁的一个效应，并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是从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传福音给一个卖鞋的人，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真的很奇妙，你只要愿意出去撒种，我们所收割的种会绝对比我们撒种的来得更多。我相信很多人带我们信耶稣，我们今天继续的在发挥影响力。所以神要我们成为得人的一个生命的农夫。弟兄姊妹，神的盼望就是要借着你把人来带到基督的面前， 来领受这个救恩。神拣选人得救的方式呢，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焦点放在讲台上的讲员，但是神来拯救拣选人的方式是透过你跟我，因为有些你可以接触到的家人亲朋好友是这些名讲员没有办法接触到的。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去撒种，种什么？撒福音的种子，我们能够得着灵魂的收割。我们要有撒种之后才能收割，如果你不撒种，你周围就没有家人亲友可以信主，而且你撒的种，你不管你是撒种，不管你是浇灌，不管你是收割，在神面前要一起欢喜快乐，同得奖赏，而且你收割的会比你撒下去的更多，因为得了一个人他要继续的结果子，那是非常非常荣耀，而且非常在永恒里面被纪念的。好，弟兄姊妹，那我们这个筹备期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开始区跟小组讨论幸福小组的同工编组，我们开始在区跟小组里面开始要讨论编组了哈。第二个，我们开始在小组里面提属灵认领的祷告名单，我们可以提3到4位，然后我们汇集名单来进入守望祷告。我们会在 Light 发送30天为我们的Best 祷告词，我们可能一次发5天，然后你可以点进去叫这个祷告词如实的为这些 Best 来祷告。好，我们看到我们要有实际的关怀行动，除了祷告之外呢，我们开始呢，这个是恩惠相遇的 Oikos 的做法，就是用电话 LINE 打招呼问安，一起喝茶喝咖啡，送小礼物，一起用餐，邀请他参加小组的联谊活动，送邀请卡，带领他参加幸福小组聚会。好，那我们如何来邀请 Best？ 一个农夫要播种之前，他一定，我们家是种田的，他一定要把这个土地全部都松开，好，甚至呢他要这个有这个肥料鸡肥在里面，可能有一些这个种一些东西或一些稻草，就是鸡肥，让这个土地是肥沃的，而且它松土，让这种子播下去的时候呢，它能够在这个好土里面长得更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事前的一个预工。我们在几次世界的这个幸福小组的行动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就是仓促成军啊，不然就是没有 Best 就很少，或者是这个 Best 又来了又不来哈，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好像每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急救章，所以我们必须要落实这5周筹备期好好的预备。那我们怎么来邀请 Best？ 因为最难的就是我们的 Best 怎么邀约哈 ？Best 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2018我们在中原大学的一个培训哈。那在这里我简单的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邀请 Best 的一个秘诀。好，为什么邀不到 Best？Best 在哪里？怎么邀约呢？好，为什么呢？好，因为我们总是会预设立场，这个人他可能不会来哈，或者是哎呦，我就是不太擅长，我这人就个性就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很容易预设立场，我们很容易就很冷漠哈。那我记得姐姐在他们台中教会有一个100天的一个布道会，然后他们每个人都要负责邀多少人啊，每天都要100天的布道哎，然后他就是邀了他想要这个可能应该都会有回应，然后他们都不来。直到他祷告的时候，有一天神就说：“你去邀你先生的3姐。”哇，先生的3姐很严肃啊，扑克脸啊。他说：“怎么会去邀这个人呢？这个人应该不会来吧？”后来他就去邀了，结果那个3姐就来了，而且信主了，而且曾经来过我们教会。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预设立场，有时候圣灵感动你就去做，因为有时候呢，很多表象是会骗人的哈。然后冷漠是我们的本性，我们需要来调整，我们需要改变是什么？从寒暄开始来关注别人，寒暄，有时候我们都匆匆忙忙，或许我们可以多问候一句，然后呢，这个养成举手之劳的一个习惯，养成举手之劳习惯，我们可以帮人家做什么出去，顺便你要买个什么，或是顺便带个什么，或是说我们在公寓头，我们可以帮忙开一下门，或做一些什么事情，就让人感受到那个温暖，也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从寒暄开始来关注别人，然后我们随时预备分享简短的见证，我们可以 随时预备我们生命中很多见证，那简短的见证哈。然后我们学习陪伴需要的人，刚说我们需要近距离接触，能够把这个影响，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带给我们的家人或亲友，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陪伴需要的人，坐在他们的需要上面哈。好，这个是非常重要，随时预备简短的见证。然后我们为什么会邀请不到 Best 呢？第一个是关系不够，我们不要期待从天上会掉下来的 Best， 方法不对，不要无厘头的邀请。好，那要改变是经营关系，所以我们要从祷告开始，开祷是，然后做一些属灵，产生属灵的连结，然后要找到对话的切入点，分享跟对方生命有关的见证，找到对话的切入点，所以我们随时预备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各种的见证。好，找到服侍对方的机会，包括可能他找工作、搬家、生日、业务的捧场，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经营关系的。好，那接下来说我们要改变的是对焦式的邀请，所以邀请的资讯呢需要清楚，具有吸引力的邀请卡，不要挂羊头卖狗肉，就是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这样的内容，让他知道来了不会说这不是我所期待的，或者说你讲了跟实际是不一样的。还有排除对方可能不能来的因素，那这边有讲到人来了为什么后来又不想再来，那有可能是什么，是会有属灵征战，人间这个一场聚会他非常非常感动，可他隔天就不来了，为什么？他开始有些东西触动他内心了，他开始会想要关门或躲，所以我们要一直要祷告，不然就是人就不会来。还有吸引力不够，可能有些东西没有触动他的心，还有其他的因素呢，包括可能时间点或者属性或距离或者很难停车。好，那 Best 在哪里呢？那现在包括我们家人、亲戚、同学、同事、好友，然后经营的秘诀就是在他看见你的一个生命的改变，他就会被吸引。好，然后呢间接的关系透过别人的介绍，然后成功的秘诀是在于他信任你，在于你很诚实很忠诚。好，那我们怎么样既有的友谊既有的关系有一天会用完呢？那我们要开始发展新的关系，所以这个周围你遇到的人，包括业务员、卖菜的、喝咖啡的、店员、保险的，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来经营。成功的秘诀在于热情跟用心，热情跟用心。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有效的邀请 Best 呢？我们可以大量的发邀请卡，参加同学会、中青会、朋友婚礼等群组发送，然后再来过滤，在这个关系当中考虑到这些有回应的人做具体的邀约，那这边呢它有使用工具，这些是所有的人名，然后它就做记录邀约的结果怎么样，每一每一个做记录，然后我们呢要怎么样，要成为一个有热情的人，这个是讲到有热情的，这个是比较一般一倍热情，我们需要两倍热情，热情的邀约。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开始做这个刻意的，所以我们要开始列出一些可以邀请的名单，我们也可以刚才讲到的 Oikos 怎么样子来带领他们。那我最后也来分享我们真的是不要预设立场，而且我们不要觉得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冷漠的人，我这个个性就是不善跟人家交际。那这一次过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年都会跟从一个花莲回来的朋友，他在花莲教书，那今年又初三的时候从下午三点一直做到晚上十点，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就成长过程比较破碎，所以他也不善跟人家交际，所以就难得有好朋友，所以就可以从三点喝茶到吃晚餐到十点才走。然后可是这个朋友呢，他虽然朋友很少，他虽然不善于是那一种比较不知道跟人家不会跟人家很深交的人，但是呢我每一年跟他聚集的时候，我都看他做一件事情，他随身都会带着这个中信啊、福音单张，还有 Good TV 的那个，还有这次佳音电台，他都会跟那些店员，每次他消费完或者是遇到比较友善的人，他都会过去， 每次要结账，我说弟兄姐等我一下，然后就过去，然后就会把中信月刊说这个看这个、刊物很好哦，你要看哦，上帝祝福你。好，然后这个好消息十五台很好，那你可以看哦，然后就走，然后就跟他说，哎，这个嘉音电台是新的电台，有很多很好的节目哦，怎么样？你可以去听。好，他就是好几年哈，今天每一年聚集一次，他都是做同样的动作，都是做同样的动作，让我很感动。他不是一个很会交际的人，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就是在这些的关系上，他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许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很好的传福音的工具可以带在身上。或许我们的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也可以在那里祝福。你知道我们瓦尔牧师他怎么样带他的这个教师的同事信主，就是你怎么撒种，你可以透过这些来撒种，你也可以透过你为他祷告，他的需要你为他祷告，甚至老师有需要来到瓦尔牧师的面前的时候，他就为他们祷告，他们经历神，后来他们就成为老师团契，一个一个带信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借着祷告来撒种，你也可以借着这样福音来撒种。有时候你不要因为好像想到这个人就他一定要决志信主齁，然后把自己弄得压力很大，所以你就不再敢开口传福音，你也不再敢开口分享你的见证。而你只是要想说，我就是要去撒种。我之前在我说我在阳美的时候，有五六年的时间都在医院里面撒种，就是去那里探访，传扬福音，为他们祷告。或许我觉得有人会说，你这样又没有收割，也有一些我收割了，可能别人已经浇灌已经撒过种了，我收割，或者有的是好土我收割了，但是很多时候我是撒种。因为在那个医院里面，很多阳美周遭的乡镇都会在那个医院里面住院，所以就在那里撒种。我不知道我撒的种或许有一天就像我的侄女一样，她说，姐姐我可以去那个教会吗？有人浇灌，有人收割，她就可以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存着这样的盼望，存着这样的信心来撒种，就是分享你的见证，就是分享上帝在你的作为，就是分享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他，我们罪得着赦免，我们可以得着永生的盼望。弟兄姊妹，有开不管务要传道，不管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在此警醒不倦。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借着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诚切的忍耐，就是借着我们各样的教训，能够来警戒人、教导人、劝勉人，让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你周围的人即使有人在得救吗？若没有撒种，如何能收割呢？是否你心中有灰心，不再撒种呢？今天神要来鼓励你，不管撒种浇灌，都要一同欢喜快乐，一同得着奖赏。让我们不断的去撒种，也参与浇灌，会有人收割的。我们要一同欢喜快乐。若是你曾经撒过种的人，为他祷告，求神继续差人来浇灌他，来收割他。用姊妹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为到你刚所领受的一切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安慰我们。主啊，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告诉我，怎么更多来被你来得着。主啊，我们更多的能够愿意来撒种。主啊，让我们撒下三十正道，我们来做见证。以致人听见可以相信，以致人能够相信可以得救。 让一个人可以来求告你的名。主，我们曾经有过灰心，因为我们撒了很多种，我们曾经很辛苦。主啊，主啊，但是我们你给我们团队。主啊，是的，我们收割别人说我们没有劳苦的。主，我们也别人也收割我们所撒的种。主，也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主，我们知道我们所撒的种，主啊，都要被你来保守。主，我们曾经在我们家人当中，主，我的家人，我的家族，主，我的兄弟姐妹，主，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下一代，主，孩子曾经带领过他们学子，主，孩子曾经向他们传过福音。主啊，求你来保守孩子，主啊，曾经撒下的这个种子，求你差人来浇灌。主啊，求你赐进去使他们成长，主啊，他们都可以得救。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向你来承认，主啊，我们很多时刻我们不再撒种了，我主啊，不再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福音，以致我们看到没有人得救，我们看到得救的人很少，甚至教会，主啊，我们也没有很多人，除了这样幸福小组的时刻，我们没有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周围邻舍继续的撒种，继续的祷告，主啊，甚至我们灰心了。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不管我们撒种或是浇灌，主啊，我们要一同得着奖赏，我们要一同欢喜快乐，因为你是你亲自使他们成长。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要远远永远比我们撒下去的更多。主啊，主啊，我们让这些事情不断的在发生。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来撒种，让主啊不灰心的来撒种。主啊，感谢你，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为到我们这段时间，主啊，我们幸福小组的筹备期，主啊，有这五周，主啊，我们要开始要来筹组，主啊，我们要开始要做属灵的认领，我们要确实的为他们来祷告，确实的能够来翻土，确实的能够来让这个土有养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动员起来，主啊，让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不会的，主啊，我们都是愿意在当中一起来浇灌，一起来撒种，一起来收割。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要一同得着奖赏，一同欢喜快乐。主啊，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害怕被拒绝。主啊，主，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并不是失败，这是时候未到。主啊，主，我们留意，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所撒下去的种子。主啊，或许当时候是一个硬土，主啊，但是经过主啊你自己的工作，他们这个种子是永存生命的道，是永恒的道。主啊，保守这个道在他们里面能够发芽成长。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你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主要是一个得人的教会。主，我们像那个牢里的农夫，我们要领先得着粮食。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主啊，主啊，这福音你是给我们的使命跟托付。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撒种，我们期待极大的丰收，让我们多多的撒种，我们期待多多的丰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当中有灰心的，主啊，你今天就来除去这些灰心，主啊，让我们不放弃的继续的为我们家人得救祷告，主啊，为到我们的朋友的得救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天父，所以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利用这首诗歌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用生命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血迹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
成为我的理想，
成为我的理想，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是神，赐我勇敢的心灵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心很深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灵，看万事为顺势，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声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经历，看万事为顺时，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加力，听寒声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顺时，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直到他们在寻找，你就会给他们寻见，他们在叩门，你要给他们开门。或许他们也曾经有人在他们生命里面撒过种，他们今天来到这里，求你亲自来浇灌，使他们得救，满足他们的需要。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不管他们生命正在遭遇什么，在遇见什么的风暴，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让他们得着你的救恩，你宝贝的救恩，你丰富的救恩，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安稳的医治，你的帮助，你的引导，在他们的身上祝福他们的家庭事业身体关系。主啊，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更多的近距离的与你接触，好像我们这个教会也充满你能力，充满你爱，同在光明，充满你丰富恩典的教会。我们每个生命，主啊，都在这个黑暗当中，这世代当中为你发光，里面充满了热情，充满你父的大能。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和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们默祷后。